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今天要看这个历代志中的圣灵论。那不过呢，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来，撒母耳记下有一段经文，我漏了哈，就是说我当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漏掉了这一段的经文。那但是还是很感谢神，他的灵自己提醒我，所以我就有一天就忽然想到了，漏了这一段。那么人的错误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历代志中的圣灵论，跟撒母耳记下最后的这一节经文哈之间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来首先看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撒母耳记下23章第2节，在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呢，是记载大卫最末了的话。但是呢，大卫说这些话的时候，在第二节作者告诉我们啊，大卫自己这样子提出来，他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那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也就是耶和华的灵借着大卫说话，所以他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换句话说，大卫是做神的代言人，那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话，意思就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启示给大卫，或者说把神的话告诉大卫。那么大卫就把他所得着的神的话向人来宣讲，所以他说耶和华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所以大卫呢，他换一个说法，就是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换一个说法就是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大卫不仅是一位君王，他也是一位先知。大卫不仅是君王，他也是一位先知。那所以在新约的使徒行传2章30节，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他讲道的时候呢，讲到关于耶稣的复活，他就说大卫是一位先知，他早就已经预言了关于耶稣的复活。所以使徒行传2章30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也就是引用诗篇第16篇。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他是君王，但是他同时也是先知，所以神的灵感动他，他就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先知呢基本上是神的代言人。那么神的灵是把神的话告诉先知，或者说向先知启示，然后先知就来宣讲。那么通常一般我们说旧约先知怎么领受神的话呢？当然有一些地方先知是见异象，或者说做异梦。那神以给先知看异象跟做梦，看异象跟做梦有什么不一样呢？做梦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在睡眠当中，所以他是无意识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清醒的。那见异象是清醒的，就是说不是在睡眠当中，所以 是清醒的，然后神把异象显给他看。但是大部分每逢先知宣讲神的话，譬如说耶和华如此说，很多的先知就宣讲神的话的时候，基本上神是以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对先知说话，先知就把神所说的按着神所说的来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他们不是就是说不是不是像见异象和看见异梦一样，是看了以后他们把他所看见的写下来。那他们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就是直接听见神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再向百姓去宣讲。好，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历代志哈。我们先看历代志上的12章18节。历代志上12章18节，这是记载大卫当初神高立他来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呢，扫罗就当时在位的君王扫罗，他想要杀害大卫。不过大卫在逃跑的时候呢，就是在躲避的时候，逃跑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来归降大卫，帮助他。那其中讲到有便雅悯人，那便雅悯人跟犹大人，这个便雅悯人其实是扫罗同族的，也就是同个支派，扫罗是出于便雅悯支派，但是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的人，他们就到山寨大卫那里去帮助他。所以18节，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好，这里我们看见中文圣经哈，神的灵，那个神的是打点，所以在原文就是灵感动这个亚玛撒。那其实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灵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大写跟小写的，所以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决定这是神的灵或者是指人的灵。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所说的话其实是一种先知性的信息，因此我们就可以决定说这里灵感动他乃是神的灵感动他。那事实上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神的灵覆盖他 close， 就好像穿衣服一样，神的灵覆盖亚玛撒，意思就是说神的灵完全的占有他，那么他就说出先知性的信息，也就是说神的话。那这里我们看一下，他是以向大卫表达他们对大卫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的忠诚来宣讲这个信息啊。所以他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所以这个所说的是一种先知性的信息，但是他是用向大卫来表达忠诚。可是大卫在这个表达忠诚很清楚说明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仆人，所以他以对大卫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表达忠诚来表明神的恩宠是在谁身上，大卫是神所拣选的，以及神的恩宠所产生的结果。因为神 favor， 神的 favor， 神的恩宠在大卫身上，所以呢神帮助他，而且呢他将神要把平安赐给他，所以也赐给一切帮助大卫的人。所以他虽然是表明对大卫的忠诚，但是在这个话里面就表达了 谁是神所恩宠的？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并且这样的恩宠，神的恩宠带出什么结果？所有神要把平安赐给他跟所有帮助他的人。那么所以这个亚玛撒所说的话乃是先知性的信息，也就是在传讲神的话。而这样的信息本身其实是神已经向大卫跟以色列民所应许的。我们如果看撒母耳记前面撒母耳记上跟撒母耳记下，我们都可以看见神早就已经向以色列民跟大卫应许说，大卫乃是神所拣选的一位君王，而且要借着他来帮助以色列人攻打非利士人。所以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6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然后我们看下面第12节，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就叫他最小的儿子，也就是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所以这是耶和华神已经向以色列人所启示。那接下来我们看25章第30节31节，也就是亚比该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大卫曾经差人去求拿巴能够给他和他的跟随者一些食物的供应，可是拿巴呢就嗤笑大卫，所以大卫呢就要带人起来去攻击拿巴。因为拿巴的仆人牧羊的时候，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保护他们，而他拿巴的仆人把大卫起来要去攻击他们的消息告诉了拿巴的妻子亚比该，那亚比该就急忙的预备了食物来迎接大卫。那我们看到他对大卫说的话，30节31节，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所以这里他的话就很清楚，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这样的话以色列的百姓也都很清楚，都明白，都知道这是神已经向大卫的应许，要立他做以色列的王。然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3章9节到10节，这是扫罗王死了以后，后来扫罗的一个将军叫亚尼尔，他因为他的主人伊斯波瑟责备他，他本来是帮助伊斯波瑟的，也就是扫罗的儿子，但是后来呢他就背弃伊斯波瑟，他就来投奔大卫。所以3章9节10节，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到别示巴。所以这里也是看到耶和华应许大卫的话，这是他们以色列人早就已经知道的。另外呢，我们看18节，亚尼尔，我们从十七节读，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这就是这里亚玛撒所说的平安，愿你平安，愿所有帮助你的人都平安，因为神要借大卫的手 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跟众仇敌的手。然后我们看第五章第二节，当约押后来被这个，对不起，约押把亚尼尔杀了，然后这个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也被人谋杀之后，后来以色列人就来永立大卫做王。所以第五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他们来见大卫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这里提到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那我跟大家读这些呢，主要是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现在亚玛撒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这个先知性的信息，神的话虽然是以他对大卫表达忠诚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可是呢已经从他的话里面表明谁是神所拣选所恩宠的人，而且呢这个神的恩宠产生什么结果，要把平安赐给他们。那这样的一个信息本身不是第一次，我刚刚读的这些经文大家就可以看见，其实是神已经向大卫和以色列民已经应许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这样的查考来明白一件事情，圣灵的工作所启示的话语是与神已经启示的话语是相联系，是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我们会讲到新约哈，你会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讲论圣灵工作也是强调这一点，他神的灵，圣灵被称为是什么？真理的圣灵，他要提醒门徒耶稣所说的话，也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有人说，哦，圣灵感动我，然后我有一个是没有人曾经得到的启示，是我独门的， okay， 我们就要很小心了，要很小心。这里亚玛撒他被圣灵感动，他说出这个先知性的这样的信息，也就是宣讲这个话，虽然表面上是对大卫表达一个忠诚，可是这个信息的内容其实是跟神已经启示以色列人和大卫的应许是相配合的，就这个是跟神已经启示的话语相联系在一起。好，那当然这里主要的属灵原则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亚玛撒对大卫所说的这样的忠于他的话语其实乃是神的信息，当然是对大卫给予一个肯定和鼓励，但是呢这乃是神的灵感动他所说出的神先知性的话语。好，那我们接下来看28章的12节，历代志上28章的12节。28章是大卫他在临死以前，他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这些官长，而且他也召聚他的儿子，也把他的儿子所罗门召到面前，他就吩咐他们要为耶和华的殿来为耶和华的约柜建造一个殿宇。那么11节，大卫将殿的油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台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陈设饼金桌子的分量，银桌子的分量， 金金的肉叉子、盘子和爵的分量，各金碗和各银碗的分量，金金坛的分量，并用金子做基路伯。基路伯张开翅膀遮掩耶和华的约柜。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好，那在前面十二节说，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这里有两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灵没有大写小写，所以呢可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这个灵是指大卫的灵，所以就不翻感动啊，其实是 the spirit with him 啊，与他同在的这个灵。那如果这个是指大卫的灵呢，就是翻成大卫就把他心中所想的样式，接下来这些哈，指教所罗门，啊，他心里面想的，他心里面啊，头脑里面所想的样式，啊，那你会看有一些版本 NASB 好像 NIV 都是翻 What is in his mind， 啊，在他心里面所想的样式，那就把这个灵解释成是大卫自己的灵。但是呢，有一些版本呢，把它翻译成像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被灵。这个灵是神的灵，被神的灵感动所得的样式。那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可能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解释成神的灵可能更好，因为到了最后十九节，大卫说什么，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怎么样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也就是说是圣灵直接向大卫启示这个圣殿应当如何来建造。正如当年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在山上，耶和华亲自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来建造会幕，会幕每一个部分的细节都详细的来指示他，而且吩咐他要按着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个会幕。所以这里呢，这个圣殿，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乃是神的灵直接向大卫启示这个圣殿的模式，然后大卫就把他所得着的启示来告诉所罗门，来指教所罗门。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原则，神的灵把神的旨意来向先知启示，然后透过先知来指示别人。所以神把圣殿的模式也就向大卫启示，所以把神的旨意向先知启示，然后透过先知来把神的吩咐告诉别人。好，那这是历代志上，然后我们就看历代志下。我这里列了三个经文，因为这三个地方的经文是类似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三个经文，三处的经文一起看。我们先看十五章的第一节，历代志下十五章的第一节。历代志下十五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感动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军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亚撒听见这话，和厄德的儿子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所以这里亚撒利亚乃是也是传递一个先知性的信息，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灵感动他，换句话说，同样是神的灵把神的话向他启示，或者说把神的话赐给他，那他被神的灵感动，就说出神的话来，其实就是把圣灵所赐给他的神的话来向这个这些以色列的君王和百姓来宣讲。 好，然后我们看第二十章十四节。二十章十四节，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元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他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你们请听，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是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的灵同样是临到，在会中就临到这个利未人亚哈西的身上，他就宣讲神的话。同样的，跟前面一样，神的灵向先知启示神的话，那么先知就做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的话。然后我们看二十四章二十节，二十四章二十节，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民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干犯耶和华的诫命，以致不得亨通呢？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所以他也离弃你们。但是我们看到众民就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撒加利亚的父亲其实叫耶和耶大，乃是帮助约阿斯把他立在王位上的一位祭司，但是呢，他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杀了。所以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但是这里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原文也是神的灵覆盖撒加利亚。所以同样的，神的灵把神的话赐给他，他就向这些犹大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好，那我们再看历代志下十八章二十三节。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